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日光之上的人生，你我都在盼望，你我也都明白，都认识到我们日光之下人生的痛苦，人生的无奈。我们在礼拜五晚上谈到，我们常常离开一个地方，为了要寻找我们心头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出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抬头望天，如果不知道有一个真正的地方是不震动、是不动摇，我们在地上走来走去不过是从乌尔走到了埃及。我们可以离开一个地方，但是结果我们进到另外一个地方，跟过去没有什么差别，仍然是抵挡神，仍然是自我中心，仍然是在伤害、在出卖、在眼泪、在叹息里面。这是创世纪十二章让我们看见的。那位叫做亚伯拉罕的人，他愿意离开一个地方，要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但是当他不看神、看环境，当他不以神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结果不过是离开了乌尔、离开了哈兰，但是同样再会去埃及。同时也告诉我们，常常我们在地上的得失，我们以为得到了。亚伯拉罕从埃及被赶出来，好像似乎很有收获，法老给了他一大笔的钱，法老给了他许多的牛羊，法老给了他许多的仆人婢女。但是从法老得的财物，或者说你在地上所得的这些东西，常常背后隐藏了多少的祸患。这是中国人一直说的，所谓福呢，背后祸所倚。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呢，用词用的真不错。我们说福分呢，不叫福分，我们叫福气。福气这个词用的蛮妙的，就是有福啊，有时候还有气啊，很多气在后面，那叫福气。到底是福吗？哪里想到那些财物让亚伯拉罕亲人的分离，就为了财物？那你说因为他们财物甚多呢，就没法同居、没法在一起。你看今天世界上多少人家不就这样吗？贫寒的夫妻反倒是和睦相处，那一旦中了奖、一旦发了财、一旦有了钱，各种事情都发生。然后给他送的那些仆人婢女真的是他的帮助吗？结果其中一个下甲呢，就搞得这个家里面乱成一团。所以亚伯拉罕在人生这些教训里面看见，在地上的规则就是你抓的越多你越成功。结果哪里想到这种抓的背后呢，是有多少隐患、多少陷阱、多少眼泪、多少痛苦，而且你抓得住吗？所以亚伯拉罕的人生的路是一步步从地往天走的路。他终于明白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就算进了那个他要去的迦南地，那个也还只是一个预表。真正的迦南地是神经营、神建造，是不会震动的国度，是上帝作王掌权直到永远的国度。只有在那个国度里面，你才有真正的祝福。不但亚伯拉罕得福，凡立志跟他走同样道路的每一位都得福。一个日光之上的人生在亚伯拉罕面前展开。所以当他最后放手，连他最爱的以撒可以献上的时候，上帝说，你真懂了，你真的毕业了，你真的合格了。因为这本是神的心意，神既不怜惜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你我舍了，让我们看见日光之上的原则是一个舍的人生，是一个完全虚己的人生，是一个真正听从神话语、按他指示走的人生。那其实这条道路在今天世界的实践当中，你就会发现真正的人生宽广是因为这样。人生你越开阔，人生你越能放， 其实这样的人生是你喜乐越多的人生，是你皱纹舒展的人生，是你的心不再纠结的人生。我们人有时好像懂，但是呢，没有力量去行，因为日光之下常常被那些规律所捆绑。我们在昨天下午谈到日光之下人三大规律，其实这些规律背后应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真相。第一个呢，人都活在不确定里面，因为没有不确，因为不确定，所以你没有安全感，所以呢，你老觉得那种虚无的感觉，所以呢，你跑来跑去的，到底我在忙什么？我为谁辛苦？为谁忙？充满了问号，充满了疑问，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人常常那个叫做有限律。日光之下的人生，我们被时间所限制，我们被空间所限制。时间的限制是什么呢？无论你是谁，你最多一天只有24小时；无论你是谁，你一年最多只有365天；无论你是谁，你人生大概的年岁基本上也不太可能超过40000天，对不对？如果你活100岁，36500天，那你还要再加个3000天，那你要活110岁。那110岁，这个现在医学上都觉得几乎是很难突破的这样的一个瓶颈。那就算你到了110，你也不过才40000天。如果你口袋里有40000块钱，大概你不会说到时候我是个百万富翁啊，我钱花不完啊，因为你知道40000这不是一个天文数字，人生最多也就40000天。那个是人在这种限制里面，对于我们了解我们是有限，然后空间更清楚。你在美国你就不能同时在中国，你在 New Jersey 你就不能同时在加州。这种空间和时间对人的限制，其实是让我们了解日光之下人很有限啊。我们不但是人生有限，连我们的思想何等有限，连我们的了解何等有限，连我们的看见何等有限。第三样呢，叫做转赔率，就是啊，用套用现在中国大陆很流行的话，叫出来混，迟早要还。换句话说，你以为得了很多，赚了很多，结果呢，你一定要还，你没有办法不还。我去到希腊那边，然后往北走就是圣经讲那个马其顿，现在那个又恢复了，又恢复叫做马其顿那个旧名。马其顿那个地方呢，最有名的就出了一个人叫亚历山大。这个人呢，实在是很厉害呀、啊。当年的那个亚历山大挥兵，整个地球差不多1/3到1/3都在他的版图里面。所以马其顿人很为出了这么一个亚历山大感觉自豪。不过那种昔日的光荣呢，今天老早已经褪色。马其顿现在很多人在地球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那个国家在哪里，还不晓得有那个国家。但是那里如果你现在去呢，你会看见那个坟墓都在，他的爸爸的坟墓，他的叔叔的坟墓，包括他自己的坟墓，现在考古都已经挖出来了。因为后来这个人30多岁就死了，把他埋在那里。那他的坟墓呢，那个故事我们大概都耳熟能详。他要走以前呢，让人把他的棺材说给我开两个口，让我的手可以伸出来。啊，他的两个卫兵啊，就在那里讨论，在那里说这个我们的将军啊，我们的这个君王啊，很有意思，到死还要抓。结果呢，他怎么回答？他说：“你们想错，你们以为我手伸出来是要抓吗？我手伸出来是要告诉你们，我怎么来，我怎么走，我什么都没有带来。”我走的时候，你们看我两个手都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一个年方33岁，武功高强，这样一个亚历山大，中国大陆现在遍地都是亚历山大。我说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我们亚历像山一样大，所以叫亚历山大。每个人都觉得亚历好大，都变亚历山大了。人家的亚历山大呢，这个，但是我一看到最遗憾、最可惜的。同样两个人， 33岁，亚历山大33岁，结果走了什么都没有。另外一位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33岁被钉上十字架，人以为他你真惨啊，你看亚历山大那个坟墓多大，你看亚历山大多有气派啊，你耶稣基督有什么，可可怜怜被钉上十字架。但是现在你看一看，到底那一条道路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在十字架上那个手伸到最开，就是让全世界看见我什么都没有留下，我本是万王之王，上面那块牌子是对的，我不但是犹太人的王，我是全地之王，我是万王之王，但是我甘愿舍己，我甘愿舍命，我的命倾倒，所以你们可以得生命。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而十字架的道路是真正让人的生命的道路。你在地上你走着亚历山大的道路，最后你只能变成亚历山大一样大，你只能成为第二个亚历山大，大概你的武功也不会比他更高，大概你的版图也不会比他更大。这个人当时差不多就是耶稣说的好像已经赚得了全世界的那种人。第二个人跟他很类似，叫做拿破仑，这个欧洲的皇帝，当年也是那个铁骑所到之处，差不多大半个欧洲全归他管。但是这个人最后被流放到那个海岛上面去，到怎么死的都搞不清楚，现在发现多半是被人下毒毒死了。那他自己说了一句话，他说，生的我怎么想我怎么看呢，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没有一兵一卒，结果他却用爱征服了整个世界，我的花了这么多的兵将跟着我，不要说连这个世界，连那小小的欧洲都还没有办法踏平，而且弄到后来呢，滑铁卢一战呢，自己都没有想到沦落到这样一个下场。所以我们在昨天看见主耶稣基督的马太福音16章26节，我常常说这个是叫做1626定律。马太福音16章26节告诉我们，人若赚的全世界但是赔上了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灵魂？中文把这个灵魂翻译作生命也没有错，因为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上帝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真正讲，一个人如果灵没有了，那个我们自己都常常承认，我们就好像行尸走肉，我们好像就是一堆东西在地上移动。灵，我们常说这个人是有灵气的，他是有心灵的，我们自己都承认，我们绝对不只是物质的。我们的追寻，昨天晚上我们谈到，跑来跑去是要一栋房吗？是要一张绿卡吗？是要一辆车吗？到底要什么？耶稣基督给你我归纳说，我们真正要的只有三样。我们在问脚下的路，我们在问宇宙间的大道真理，我们在明白可想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生命，道路真理生命在哪里。人间一直在追寻的，直到耶稣基督说 I am， 我就是，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而且耶稣说，若不借着我，若不到我这里来，若不来向我求，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开他心中的谜团，可以回到他的父那里去，可以回到他生命的本源那里去，可以真正得着他想要得着的。那所有这一切其实都让我们看见很明显，一个日光之上相信有，不是我们过去无神论的背景，唯物论的背景，觉得没有了，人一死就像电灯开关一样，眨眼间就没有。到底我们的人生要什么？那这个问题呢，是去年大概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就派了很多记者拿一个话筒到处去问中国的老百姓，请问你幸福吗？你幸福吗？我们在座大概你没有机会被问到，因为记者没有跑到美国来采访。不过在中国大陆呢，他们是相当的，那结果呢，调查零零总总，大家都看到了。其中最有名一个调查，最有名一个问答，那记者问一个人说：“你幸福吗？” 这个人说我不姓福，我姓郑。这记者气都气死，本来差点要把答案塞到你嘴里，你应该说我很幸福啊，你看我现在房子住大了，你看现在我们高速公路也盖了，你看高楼大厦起来，你看我们现在不是中国现在 GDP 已经是差不多这个啊，我们很厉害，我们是美国都给我们借钱呢、啊，而且借那么多，虽然还不晓得是谁的问题，昨天我们讲过了，你借人家一块钱那是你的问题，你借人家100万那就不是你的问题，是人家的问题。所以现在中国借给美国那么多钱，现在不是美国的问题，现在变成中国的问题啊！因为他不还你，你怎么办呢？这么多钱、啊，好像钱很多了，好像，哎，突然间问到你幸福吗？你发现那个答案里面基本上好，后来记者给归纳一下，发现没有几个说我很幸福，我很开心。那我现在顺便问一下，你现在面对这个问题，你觉得怎么样？你幸福吗？现在要不要我们做个调查，你觉得很幸福这很快乐，你举个手。哎呦，感谢主哦，我们真的活在天城里面，这叫天城教会哈、哦。所以你看那么多手举起来，你这样的手一举让中央台的记者很郁闷的。哎呦，因为他们的调查这么广泛，结果不到一半的人大概很小的比例觉得说蛮幸福的。那我现在要问，请问你怎么定义幸福？刚刚举手的是不是都百万富翁？大家有没有看到最近美国有一个调查很有意思啊？你会吓一跳，美国人最近有一个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美国人在银行的存款不到一个数字，你大概很难想象到底是哪一个数字。我讲出来很多人都吓一跳，美国人调查发现不到一半的这个超过一半的美国人，他们在银行的存款不到$800。我们要不要做一调查？我们在座的，你觉得你的银行存款少过800的，你举一下手。我说那还了得，800都不到，那我别活了，我哪有安全感啊？怎么可能啊？真的、哦，竟然不到$800啊！但是奇怪啊、哦，好像我看到很少美国人要移民到中国大陆去吗？好像吗？在中国大陆，坦白说，其实两岸三地都一样，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觉得安全感，那当然跟银行的存款成正比啊。怎么可能说银行里面几百块钱，然后我很幸福，我很开心？我们老早想不行了，我得怎么样？我得找个出路了。换句话说，其实到底幸福是什么？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老中我们华人讲起来在存款银行的存款应该也不算太少，就算你觉得很郁闷，哎呀，某某钱比我多，某某房比我大，某某车开的比我好，大概你的银行存款大概也不会少过$800。但是为什么另外一个调查又很有意思哈？联合国的调查现在最不快乐的就咱们中国人，最不快乐，奇怪啊、哦，我再一看啊，里面很多国家比我们快乐，你大概蛮郁闷的，因为里面有菲律宾很快乐啊。哎呦，说哎呀，菲律宾啊，你到香港看一大堆都菲律宾人在那边帮忙啊，都是做佣人的、啊，那佣人的比主人快乐。哎呦，那主人气都气死了，这我给你钱，就你还比我快乐。你到我们加州看更是了，我们加州有很好的海滩啊，金色、这个叫做 Golden State 啊，这个。阳光之州啊，这个那个沙滩上我一去看越看越郁闷，因为沙滩上躺的几乎都墨西哥人，哎，真高兴啊。你别看你家的院顶啊，你家的花草都他们在剪啊，好像他们很累啊，推着机器啊，哇，他们累完马上去在那声音开得很大，在那 BBQ 啊，在那晒太阳啊，我几乎看不到有我们华人躺在沙滩上，我们说躺怎么能躺得住呢？我得赶紧上班去，我得赶紧赚钱去，我躺在沙滩干嘛？你上了班为什么？你赚了钱不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躺到沙滩上吗？但是我老早已经躺在那儿了。真正的幸福是什么？美国人写了一本书，这个人叫做 Ray Bradbury，这本书听说最近非常畅销，它的标题叫做世界的最后一晚。其实现在这种标题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 各位都晓得，真的不但是我们看见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耶稣讲的这个到了末世的一切的景象已经这么历历在目在你我的面前，现在全世界大概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叫做温度的上升，而且温度的上升已经不是那种过去好像慢慢的慢慢的，之前大概十年二十年以前已经科学家发现世界大概每一年增加0.2度摄氏度，那忽然间发现这几年的温度升高了很快啊！我这个七月份一到了这个柏林，我以前对柏林很熟，在那边住了，在那里读书，在那里生活了蛮多年的，我一到40度，我在柏林以前20多年以前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温度。在欧洲基本上大部分的国家你根本不要说没有那种冷气机啊空调机，连那个电风扇都不需要用，哇，现在这几年冷气来不及装啊，因为他们很多那种老式房子你要排管道来不及，那个电扇是卖到脱销，那每一年要死很多人，就活活被热死。那个温度，我从柏林一路走到布拉格也是这样温度，走到奥地利的这个维也纳也是这个温度，走到慕尼黑也是这个温度，走到意大利去也是这个温度，越走越热。那这种情形现在是全球性，很多人都说怎么可能？这个我们纽约市这个十一月突然间，大概大家注意到礼拜五、礼拜六，其实昨天、前天都是蛮热的，都不太正常。现在以后这种不正常会变成正常。那么这本书呢，就标题叫做《世界的最后一晚》。那其实情节很简单，他说不久后的某一个晚上，就是地球的最后一个晚上，那么一个四口之家，爸妈加两个女儿，他们两个女儿都很小，都还没有超过10岁，一个6岁一个10岁，那么这一家是怎么度过最后一晚？当然简单来讲呢，他说这个吃完晚餐以后没剩几个小时，那两夫妇呢把碗筷也都洗干净，其实我觉得连洗都不需要洗了，最后一碗还洗什么碗筷，不过他习惯了，洗干净放好，然后把孩子呢送到床上，然后呢 say good night。 最后呢，这个故事最感人的，为什么会很多人去买这本书来看，那个丈夫最后对妻子说了一段话，他说你知道吗，其实除了你跟两个女儿，我其实真的也没有什么好留恋，虽然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不是想象那么很多，哎呀我很留恋啊，我要走了。他说我其实从来也没有真正喜欢这座城市，我也没有真正喜欢我的工作或者任何你们三个以外的事物。你注意他后面讲什么，他说如果真要说我在人生里面享受到的，恐怕只有第一世纪的转换，大热天里面一杯冰的透透凉凉的水，还有呢，我真的很喜欢我熟睡的时候。他在这段话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我发现为什么很多人这样很简单的一个情节会引起很多人共鸣。当我们在定义幸福的时候，大概我们真的忘记我们要什么。其实从一个人如果到了最后一个晚上，他回忆他的人生，是突然就说：“哎呀，我真的很赚到了，买了一栋大房子，我真的是很棒，我有3辆跑车。”大概不是哦，他真的感觉第一个世纪的转换。其实各位在纽约市真的是蛮不错哈。你虽然可能冬天是冷一点，虽然你需要扫叶子啊、扫雪啊、铲雪啊，是蛮累的，但是基本上你发现，人如果没有这样世纪转换，这种在大自然里面。其实四季我们在加州就有这个问题，因为特别南加常常四季不太明显，所以我们那个人真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你完全让你只有一个季节，你也不见得觉得很舒服。那种怎么样能够，第一个是自然跟人之间的和谐的相处，你来到这里，当你我们有时候忙到一个程度，连看叶子的时间没有，连看看蓝天白云的时间没有，连看看你家后院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啊累啊忙啊。夏天喝一杯冰水，如果你胃不好，你敢喝冰水吗？所以显然要非常健康啊！你看那小孩哇哇喝得很开心，因为他们很健康。 夏天一杯冰水大概不需要钱，在美国 ice water 你到餐馆去吃饭他不收你钱，单纯的满足。其实人本来要满足不是那么复杂的，我们好像有时候想到说非要一栋大房子我才会满足，非要高档的家具我才会满足，非要我大吃大喝我才会满足。其实很单纯的就可以满足啊。你能睡得着吗？哎呀，他说我很享受我熟睡。我心里想，你熟睡第一个你就需要心里面无忧无虑啊。现在我们能睡啊就睡不着啊，睡跟着这两个是两个概念啊。你睡不着你等于没睡，对不对？哎呦那惨了、啊、那睡不着就更惨了、啊、所以很多人宁可不睡了。那他最后发现我怀念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他说其实他对他妻子说，我除了你跟两个孩子我心里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人最大的需要到后来发现是爱，没有了爱整个人生就变成一个非常不但是浮浅而且变成了苍白。那么这样的人的追求在我看来其实是他在描述一个基本上大部分人想要的一个所谓幸福，就是这几样。你能够跟自然很和谐的相处，你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你能够学会单纯的满足，你能够坦荡无忧无虑的睡着，你能够真正感觉爱也能够感觉被爱。这样的境界不用人去想，如果你看圣经已经老早上帝告诉我日光之上的人生，很多人把它想得很复杂，好像那个到底是哪里呢？到底是成天唱歌呢？到底是怎么样？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几节经文好吗？这个启示录21:1-7，来，我们一起念。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
做到这时候，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成新了。
又说，
是
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中，我要将你仔细读，我一读再读，突然间发现每一句话不就是好像那个小说的作者，我相信他不一定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当这本书简单的出来吸引了这么多人去购买，而且呢还引起了很大的共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人到底要什么，我们人有时连自己都还搞不清楚，到底如果真的最后一晚到了，那其实你说那个世界最后一晚可能是科幻，不过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有最后一晚，那绝对不是科幻。你觉得自己不会有最后一晚的，你挥一下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最后一晚啊。那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问自己，到底我要什么呢？到底我怎么定义幸福呢？到底我希望说我的孩子，我说我现在活着没有别的，我就为他，我就一切帮他，我就一切为他想。那么你希望他将来有一个怎样的人生？当你最后一晚的时候，当我最后一晚的时候，也许真的我们要什么，上帝说你们要的我老早知道。你在地上找来找去，我到了柏林3个月就得出一个结论，天下人间没有天堂。 没有天堂。你在日光之下，你找来找去，你发现了有一种游戏叫做这一头按下去，那个蹦起来，那个按下去，那个蹦，你到哪里都会发现，你在日光之下的人生，你以为找了一条出路，就像亚伯拉罕，我们已经讲过了，他离开了，跑到那里一看遭遇饥荒，马上又想到再去埃及，还没走到埃及就发现了，我好像解决了饥荒的问题，我现在马上面对杀身之祸。人生里面何其真实，直到上帝的国度完全在地上实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么到底我们在里面要干嘛呢？昨天很棒啊，昨天有一个，虽然他还是福音朋友啊，一个女士，但是他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来问我说，那么你说日光之上的人生，那么到底上帝要这一群已经进到那个国度里面去的人干嘛呢？干嘛？你开珠宝店的你很惨，因为你到那里的话你没生意可做，生意说上面全是珠宝，黄金街碧玉城，在地上很想，哎呀，如果你开一家金行啊，不得了。结果呢，你到上面一看，你也失业，遍地黄金，哪里还需要你开一个金行？我的意思是，不是说生那个在上面好像我们就无所事事，很享受啊，成天带着珠宝啊，成天看着这个黄金啊，哎呦，地上呢我们不就要这些吗？那天上充满了，哎呀，太棒，各取所需，按需分配，你们全有。你看这个启示录那里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什么是承受这些伟业呢？其实这句话启示录你发现很妙，上帝的话都是对应的。创世纪里面老早就讲过，创世纪用四个词来描述我们人，什么叫做承受伟业。其实承受伟业这个观念也是贯穿整个圣经里面，一直要我们去得地而且伟业。承受伟业在创世纪里面从一章二十六节到二章二十七节用了四个词来描述，反复的讲。第一个词叫管理，英文就是 management。 第二个词叫治理，英文叫做 administration。 那第三个词呢，圣经用修理，其实修理不是说破破烂烂的去 repair， 那个叫 maintenance。 那么第四个词呢叫做看守， be watchful。那这四个词呢，其实今天你注意看所有的大公司，那些比较有发展的公司，其实他们很聪明，他们从圣经里面真的发现，原来如果你这个公司要能够健康的话呢，你一定需要这四个方面。你需要你好好的 administration， 你需要你好好的 management， 你需要好好的 maintenance， 你也需要好好的 be watchful。我们人被造，上帝给我们一个名分叫做儿子。坦白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就常常用神的儿女，也对，但是原来上帝是只用儿子。那么当然有些姐妹就不太舒服了，上帝是不是重男轻女呢？怎么只有儿子就没有女儿啊？其实神也叫女儿，你看耶稣对那个这个换血肉的妇人也说，我的女儿啊。所以你用儿女是没有问题，但是儿子这个词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不但是指这种生命的关系。那我们华人其实更清楚，当圣经用儿子这个词，就是你有这个 privilege， 你有这个 right， 你有这个权利来承受这个产业。上帝的创造何其伟大，大到我们已经难以想象，今天科学家已经发现那个宇宙是无边无际，而上帝竟然造了一个，把他的按他的形象去造，按他的样式去造，把他的灵放在他里面，那种最深的生命里面的关系，然后赋予他这样一个荣耀的地位，你来承受这些产业，你来管理，你来治理，你来修理，你来看守。所以我们讲过，人你在地上，你发现你的生命价值意义在哪里？其实就在这四个词里面。如果人任何时候缺了这个四个词，你就感觉难。我们讲过，退休的人好处就是可以睡到自然醒，难处就是醒来何处去。 变了一个难处，因为他一退休以后，时间一长，他发现如果我不再有这四个方面的功能，你注意看，为什么现在很多长辈哦来带孩子，他也带得很高兴，哎呀，很高兴啊，虽然也很累啊，我刚刚带完儿子女儿，没想到现在要带孙子孙女，你别看虽然累，不过很多人觉得也蛮开心，因为当你 be watchful， 你只要在这四个方面，你感觉其中有一个落实了。你就觉得你的，所以我常常到很多长辈说：“哎呦，陆家，我们来发挥余热，哎呦，也挺不错，就怕热没处发挥。”但是得地为业的不是每一位啊。那你讲的那么清楚，凡得胜的，得救跟得胜，我们以前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得救就一定是可以了，反正我得救到天上嘛。上帝，我在那儿，你看着办。你不给我点事吗？你不给我点工作吗？你要我上来干嘛？我跟你讲，还真有那些那样的人，到天上无所事事。你千万不要以为无所事很好啊！哎呦，那太棒了！我现在这个，哎呀，啥都不用干，真好。你一天两天，天上可是永恒的、啊。你到永永远远无所事事，那个圣经叫做这些人就哀苦切齿。那种哀苦其实表示什么啊？那个后悔啊！哎呀，我怎么会这样呢？凡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是上帝自己不变的旨意，神不能背乎他自己。你真实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一定得救。但是你接下来你要干嘛呢？如果在永生里面，你的得救的想法跟在地上一样，就是。我退休了，我啥事不做啊，我成天游山玩水。现在很多人发现游山玩水其实也不太有意思啊，我特别听到一些长辈讲，哎呀有一个长辈说我又去了日本，他们一定拖我去，哎呀，结果我发现真累啊。我们老人家这个去旅游呢，叫做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尿尿找厕所啊，哎呀，车上已经紧张，待会儿有没有厕所啊，上街呢不是看风景，是买药啊、打听哪里虎国高啊，哪里关节痛啊，回到家呢什么都忘掉，哎呦不去了不去了，再也不去旅游了，累都累死了，还是家里最好，家里七星级的宾馆，我干嘛跑到外面又花钱又受罪。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是这样，你以为说没关系，我将来很好啊，看看世界啊，周游一番啊。如果在永恒里面你带着这样想法，我到天上我就旅游观光一番，看来看去，这个看看那个看看也很好，你突然间发现你还是一样，价值怎么来体现？如果对永恒不认识不清楚，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我先请大家一起看这两节，我们其实也应该都蛮熟悉，哥林多后书的5章9到10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两节经文好吗？预备来。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亲爱的弟兄姊妹，也包括我们当中今天也许有一些福音的朋友在，我想让我们来思想这单单两节经文，有的时候其实在厘清我们很多的概念。第一，告诉我们人不只是只有身内而没有身外，我们过去的背景以为人只有这一堆物质，我们在身内这叫人，如果一旦身外没了啥都没，那是你的理解，其实你注意想就不对。我昨天跟那位女士也交通到，我们既然知道人的精神世界是非物质的，你怎么会用物质的概念去套它呢？你注意看，现在非物质的概念在中国大陆越来越流行，比如我们很喜欢去申请联合国那些遗产，我们的长城是联合国遗产，我们的这个凤凰古城是那个，我们的这个那个，但是现在我们也申请另外一些东西，比如我们最近跟韩国人在争，就是说看看这个端午节到底是谁发明，
啊，当然我们中国人一直觉得是从屈原开始，2300年前就已经有了。韩国人说不行啊，我们那边也有风俗啊，所以他们也要去申请。那申请这个叫什么？这叫做非物质遗产。非物质，那我们其实也知道你的想法。请问你的物质，你的爱，我来问你的爱，你从物质角度，你告诉我长多宽，多长多宽多重，你讲不清楚，所以你说这叫非物质。那既然非物质，我们既然用物质的办法去讨论，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思想？你知道是不需要受物质的限制。比如说现在你可以让你的思想飘到中国去，你不说不行，我的思想不能去，我得先要去办一个签证啊，或者我让思想先买一张机票。你不需要，因为你的思想不受那个物质的限制。我们既然知道人有一部分是非物质的，结果我们用物质的想法说，因为我人死了，所以我的思想也没了，统统都没，全部消失无踪。保罗在这里，圣灵感动他对一个教会，叫做哥林多的教会，这是最初拿到这封书信的教会。其实你我都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产生很多问题的教会。那这些问题到今天来看也一点不新鲜。当然只要是一群人在的地方，当然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到底他们关键性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保罗借着这两节经文已经把他们的问题讲出来。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第一个，我们常常看错人生。我们以为人只有身内没有身外，只有今生没有来生。你说怎么可能？哥林多里面那些人不都信主了吗？是会有这样的人，他信是信了主，但是他把天上的跟地上想的一样，他在地上怎么行，怎么样的规则，游戏规则，他觉得将来天上也一样游戏规则。他觉得我在地上我怎样的行事为人，将来在那里也是一样为人。所以换句话说，对这样的人来说，今生跟来生在他没有太大的分别。第二样的话呢，他把今生跟来生跟永生是割开的，好像这两部分，我要永生的，等到我眼睛一闭，那才我到永生去。那我眼睛只要睁了，那我就在今生。既然在今生，我当然就为自己。真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讨论，他说：“张牧师，我觉得如果我地上我当大财主，天上我当拉萨路，你看这样怎么样？这真好不好？两个都有了哈。读过圣经都知道，拉萨路在天上。哎，我说问题是圣经说这两个不能都同时存在呀、啊。结果那个大财主就去不了啊。他看到这个亚伯拉罕怀里的拉萨路，可羡慕。那有一个人跟我讨论，那詹姆斯你看怎么样？那我就羡慕那强盗。你看那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他不快要断气以前，他说你。”这个人没有犯罪，你纪念我，你得过奖的时候纪念我，我要你，也就是说你经验就跟我在一起，你看这多好啊！哎呦，真是，张牧师，我跟你保证，我到断气以前那一刻，我保证跟你讲，我信主。你发现真的有不少人有这样，会引起共鸣，说真的，既然这样，你们说这信了就得救啊，他非常羡慕那个强盗。我说你羡慕强盗啊，从我的角度看呢，强盗非常羡慕你、啊、因为那个强盗他整个人生全部荒废，他是可以上去，因为真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救了。不过耶稣说他跟我在乐园里，他耶稣可没有说这个人将来要得什么奖赏，将来要派他干什么活，这个人等于所有的人生全部浪费，过去的人生只为自己活。这种人叫做仅仅得救的人，这是圣经里面其实很多的教导告诉我们。他可是非常的，所以你看发现很多基督徒，真的我自己有深深的体会，我说主啊，为什么我会这么晚才信你呢？为什么会这么晚才觉悟到说要为你活呢？为什么会这么晚？因为前面如果模模糊糊，我们不是把所有这些日子都浪费了吗？本来上帝要我们今生是为永恒来预备。我们有没有在座的一位，你到美国来以前，你说我啥也不管，管他将来去哪里，反正我有了机票，有了签证，可以。基本上你一定会 那个年代就算没有 internet， 现在更方便，你没有来以前你大概会做一些资料，做一些分析，做一些了解，到底我去地方气候怎么样，我要带什么衣服，到底那里的话我要干嘛，到底那里你们无所谓，你是可以无所谓，结果一下飞机惨了，哀哭切齿啊，谁来接我，我要干嘛，我来这里干什么呢？那我们如果到永生去说啥也不晓得，不管反正上去再说，听说都黄金街碧玉城，有个人跟我说，哎呦，如果詹姆斯这样，我觉得最好是铺地毯比较好。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黄金街那一摔下去那个疼得不得了。我说剩下说已经没有疼痛，他想的就是，他说他好像以为参观一个故宫，他说故宫虽然是很华丽啊，不过不如我家舒服，他说我家那个厚厚的地毯，哎呀那沙发那才比较舒服，那故宫里面那种金碧辉煌那有什么意思。活错人生和看错人生是非常容易发生。哥林多的那一群人，特别是其中那些，他们常常以为说人生不在乎。保罗在这里而且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其实我们人生有一样很重要需要思想，是要终极的交账，因为我们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那这个台的词是他用的非常妙的一个词，圣灵感动保罗常常一语双关了，可能我们中文里面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对于当时的读者来看呢，他们听到这个台就知道一定是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审判，第二个是颁奖。这当然都跟当时的背景有关，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罗马帝国最强的一个长处就是他们的司法制度。那这个司法制度集中的一个代表就是那个审判台。那中国大陆刚好过去这个一个月里面很多审判啊，都蛮有意思，从高官的审判到民间的审判，这个到小贩的审判，从而当然每个审判都有很多的这个争议啊。不过也因为这样，所以电视里面老播那个审判官在那儿。但是真正的审判呢，你就知道地上每一个审判都会有问题出来。台湾也是这样啊，到底司法怎么样啊，到底这个立法院长这个怎么样啊，也搞得一塌糊涂好。然后最近差点这个马英九也要被送上审判，搞不清。不过现在好像是，换句话说，你在地上每一个台出现一片争议，我跟你讲，到天上上帝的审判台在那里没有任何争议，因为没有一个人会说上帝你判错了，上帝你弄错了。这是我们人的担心。圣经说这位上帝特色是什么？他是公义、公平、公正。所以保罗提醒你们，无论是谁，而且保罗不是用你们，他是用我们，包括保罗在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那这个台除了审判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审判上帝，你不是已经得救了吗？那你干嘛还要？而且神说我的审判从神家起手，从教会起手。那你对我们这一群信了主的人，你判什么呢？我们不是已经按照你说，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得救了，你还审判我们？审判我们干嘛呢？这就是非常重要。干嘛？保罗说这个台不单是审判台，当时因为也是希腊的文化，希腊文化里面的最强的是他们运动。现在你去查考那些历史资料，发现了希腊只要是一个 man， 一个男孩子，当他成年以后，他人生最大的梦想，不单是他自己的，也是包括他家族的，包括他父母的，包括所有人看这个人的价值，体现在哪里？体现在运动里面。所以这些希腊的男孩真的是非常努力的、用功的，他们几乎整个人生里面呢，一定是去学习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运动员的队伍里面，因为这个是整个他们觉得 glory 这种的荣耀、这种的光彩。我们华人讲究光宗耀祖，那对希腊人来讲呢，最大的光耀、光彩什么？就是你是一个运动员。当然那个时候运动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多彩，各种篮球、排球、足球，那个时候运动比较简单，几乎是田径的运动。而田径里面当然最所谓田径之王就是跑步。那你看现在奥运会到现在也是这样， 一讲到运动代表性的，哇，那些如果是能够跑得很快的，那个当然就变成这个是最厉害的啊。那我们华人呢，可能弱就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虽然小球啊、乒乓球啊打来打去还不错啊，但是呢，基本上那个一到田径场上，我们出过一个刘翔，不过后来也飞不起来了。那这是比较弱的一个项目。那希腊人这个跑的时候呢，他们最在意的是那个颁奖台。这概念跟现在有些人说没关系啊，我上去溜一圈也行啊，我露个面也行，我得个安慰奖也好，反正我上去了。希腊人可不这么想啊，如果一个运动员，很多运动员如果他上去了，结果呢他跑着跑着出了一些状况，有的人真的自杀了，他就觉得哎呦，我太没面子，我怎么这样的，我怎么没有好好预备。那有些送命啊，那个马拉松我们就知道，马拉松的出现就是那个士兵从马拉松，那个是离雅典40多公里的那个地方，那里打完仗，长官派他一个任务，说你现在回去给雅典的那些议员们报告这个得胜的消息。这个人是拼了命啊，跑到雅典，今天你到雅典看那个卫城那个地方，他跑到那个地方，当着那个当时那个长老院，这个罗马帝国都是用这种这个所谓的司法制度的，那群长官，他说我们得胜了，讲完以后倒地而死，因为跑得太累了。你别看他死了，这个人马上变成一个英雄啊，整个希腊民族说这是我们的 hero， 马上很多人希望说，哎呀，最好是我死的是我就好了，哎呦。所以马拉松到现在变成一直纪念，现在这个刚刚昨天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马拉松赛。颁奖台，换句话说，这个不是一个功利的概念，乃是说你作为一个运动员，这本来是你的天职。所以你注意看，保罗在圣灵感动下，他的书信里面常常说我们在运动场上，他常常把自己比作是一个奔跑的人。我奔跑的人，我在意的是上帝啊，我预备了，在那个台上。颁奖是什么？就是耶稣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将来你管五座管十座都讲到你怎么来满足上帝造人的心意，你是要派你去管理的、治理的、看守的、修理的，这个是我们责任，这是我们的意义，这是我们的价值。如果在上面真的变得游手好闲，完全无所事事，那是一种悲哀，那个是一个极大的悲哀。所以保罗先要对哥林多人提出来，来，我们再来念下面的经文好吗？11节到19节，好，来，预备，请。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欠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这段圣经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先把他们的观念扭转过来，你们不能看错人生，你们不能活错人生。那接下来保罗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 其实也是教会的问题。我相信到哪里，第一我们要了解我们是一群罪人，那一群罪人所在地方当然有林林总总的问题，但是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保罗在那里面对这一群，保罗说你们有些事情做的连外邦人不敢做，你们也敢做，包括他们对保罗的种种攻击啊，我们都看见他对保罗品头品足，连他衣着怎么样，连他说话声音怎么样，连他长相怎么样，连他的权柄怎么样，全部从头到尾评。保罗说问题是，既然我们有这个前提，无论身内无论身外，只有一个立志，讨神的喜悦。既然我们只有一个目标，无论今生无论来世，我们是为神而活。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面，我们每个人想，保罗在那里给他们三个标准。我觉得这个三个标准很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会跑去问说，哎呀某某，我得救了吗？我现在每次中国大陆服侍回来，从欧洲回来，从澳大利亚回来，常常很多电子邮件啊，这个就来问啊，这个张弟兄啊，到底你觉得我得救了没有？我心里想，这个第一，他的得救不是由我决定的，我们每个人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但是那你说上帝，我也不知道到时你怎么审判我啊，那你的根据在哪里呢？你注意看，在这段圣经里面三个很清楚的根据。第一个，我们面对神的态度。保罗说，我们既然知道神是可畏的，换句话说，哥林多人当中有一些人还真不知道神是可畏。我们既然知道神是可畏，为什么有些人会不认为神是可畏的？你注意看，因为很多的信仰，很多的宗教里面呢，那个神，其实中国我们华人的神，我们有自己的佛教道教等等民间宗教信仰，但是基本上那个神的观念是比较模糊的，有时候都很可畏。那个神啊，前面搞几个四大金刚八大人，这个多少罗汉哇，站成一排，但是你再看到那个每个罗汉长得也都不太一样，连那个中国有一个叫弥勒佛，哇，那个肚皮眼你都可以看得见，哇，我看小孩爬在上面啊，抓他头发他也没头发，哇，摸他脑袋啊，摸他肚皮啊。那么到底那个神是什么呢？那我们信了主以后，你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神有点像一个圣诞老人，哎呀，满脸慈祥，神就是爱嘛，所以上帝啊，你应该后面背个大口袋，我要工作你马上掏出来给我，我要一个漂亮的老婆你马上掏出来给我，我要一张绿卡你马上给我，我要这个你马上的给我，有点把他当成圣诞老人。当时哥林多他们的背景，如果你今天到哥林多这个地方，其实离那个雅典只有开车一个多小时，也不是太远。那我去了哥林多以后呢，越看越发现，现在哥林多有很多我们的华人在那里。哥林多那个地方，现在你到处挖出来的都是那些神庙。希腊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古希腊时候，他们的神的概念是什么？他们的神啊，很特别哈。现在哥林多专门有个博物馆，就陈列所有他们拜过的神。但是你去看那些神，基本上没有一个有头的。全是无头尸体，我说怎么回事？这个头呢？后来一看，它下面说明本来有头的，但是呢，每一次打仗，别的部落冲进来一看，你们拜这个，我们也要拜，抱不走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起重机啊，那个卡车啊，带不走，一看头比较容易，就把头砍下来带走。哎，哥林多人也不管哦，他们拜的头拿走没关系，头你们带去拜，我们拜那个身体，啊，继续拜。而且那边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连雅典这个名称哪里来，是从雅典娜，雅典娜是个女神，他们那边很多神都女的，而且穿着非常清凉，哇，真是奇怪哈。换句话说，他们对神的概念啊，不是一个敬畏的概念，就是非常随便了、啊。哎呀，神，反正就是他们那个神也是零零总总，那各种传说，这跟中国以前的《封神榜》蛮像的。哇，里面哪吒也是神啊，啊这个孙悟空啊，什么所有的全部都可以拜的哈、哦。中国大陆现在还有专门拜猪八戒，他也不晓得，真的有一种行业专门拜猪八戒，认为他是可以带来运气、带来好运。那各类所拜的神，所以。 一个人在这样的土壤里面出来，虽然他说我信了主，但是他的观念，对上帝的观念，你看那个哥林多的教会呢，现在这个考古已经都发掘出来古哥林多的这一群基督徒的聚会的遗址，就在你在那个地方看了、旁边全是。那我们坦白说，我们也有点这样，我们华人从过去的土壤啊，我常常说一到台湾海峡一边呢啥都不信，咱们中国大陆啥都不信，一边呢啥都信、哎呦，我去台湾一看啊，那满街满巷那人拜的想得出来全给你立个牌位，立一个什么都可以拜。那其实啥都不信跟啥都信的是殊途同归，最后呢我们都不信那个真神，要么我们说无神，要么说所有都是神。这样的土壤里面呢，其实这是世界上人我们过去成长就在这样。那么这样的情形，今天要回到一个，第一个，神是可畏的，他当然是有慈爱，但是他的慈爱是花了多大的代价。如果只有慈爱，基督不必为我们被杀害，被杀死正代表上帝的公义不能被废弃，因为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基督为我们的罪如果不流血就不得除去，所以他必须要流血。罪如果不被死亡所吞灭不行，所以基督需要死。所以基督的流血和受死成为一个必然，但是请注意，基督本身不需要这样的，他无罪呀、那为什么呢？替你我，因为我们是罪人。从十字架已经看见基督的慈爱和公义，只有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满足上帝，让他不能背负他自己。这种观念呢，是你在任何其他的宗教里面，所以很多人说奇怪，其他的宗教基本上都是教主在那里开心，百姓呢在那里受苦，你基本没有看到，只有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的救主是在那里受苦。你中国你无论道教佛教，你看哪一个你要拜，如果那个哎呀苦着脸你说那他这么苦我还跟他干嘛呢，我别跟了。第一个，整个对神敬畏从这里出来。保罗说我们其实如果对上帝的观念没有调整，他在这里提醒哥林多人，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神是可畏的，第二样呢，保罗告诉他们还有一个标准。保罗说我们不但在神面前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 The conscience， 良心。我们人其实都知道我们有良心，虽然常常有人说现在良心值多少钱一斤，良心都被狗吃了，好像现在人也不讲良心，不过你可以不讲。保罗说人里面有良心啊，不但在神面前显明，盼望在人里面，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这个话太有力量了，哥林多人啊，无论你们怎么样，有一种仪器很特别，叫测谎仪。我们大概当中应该没有人这个接受过这个仪器不过这仪器在中国大陆现在用的蛮多。你注意它不但只是用在，其实美国人也用，他们一般是犯罪啊、刑事上面用。中国大陆现在测谎仪搬到哪里用了？搬到相亲大会，就是彼此这个相亲的时候，把那个测谎仪搬去了。那测谎仪真是蛮有意思你一看很简单的，像个电脑一样、屏幕一样，然后两根电线搭在你身上，拿一个问卷，那你如果诚实回答，那你的血压，它一般测三个指标：第一，你的血压；第二呢，你的心跳次数；第三个呢，是测你皮肤的电阻。这很特别啊。原来我们皮肤上面是有电阻值，那么你诚实回答，你都有一个正常的值。你只要一说谎，你马上就不对了。那有些人说真的受过特别训练、专业训练，他大概可以控制他的血压，可以控制他的心跳，不过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皮肤的电阻。有些人说没关系，我现在骗人骗人我自己都相信，我已经身经百战，你上去试试看这次就这样很有意思。他特别在那个相亲大会上而且呢很多女士们她 这个都自告奋勇，没关系啊，我们很诚实啊，坐上去。结果呢，那个主持人就开始问了，请问你对男方有没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要求，我只要他人品好就可以。真的吗？是。那你希望他有房吗？无所谓无所谓，只要人好就可以。刚讲完那个唰一直在那跳，哎呦我是。后来那气都气，哎呦气又气，你怎么都真相都原形毕露了，所以赶快撤掉了。后来不敢用了，这测谎仪这。那你会觉得奇怪哈，那为什么测谎仪会那么准呢？怎么这两根线搭在狗身上就没什么反应呢？怎么就搭在人身上？怎么那个数字老在跳呢？为什么人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皮肤的电阻？康醒时。所以德国一个哲学家康德说，两样事情让我对上帝已经产生敬畏。第一个，当我抬头仰望星空，我看见上帝奇妙的创造。第二样，当我低头看我里面的良心，我忽然间发现我实在需要对这位上帝产生敬畏。因为这个第一，诸天在诉说上帝的荣耀。如果在这种季节你看了那么多漂亮的树叶，你没有对后面的设计者产生一点回应，那实在也是蛮奇怪的事情。你看那种叶子的颜色，你是无论用什么样的画笔，你没有办法画出来那么漂亮。那我们的良心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人里面有这种的良心在我们里面呢？所以保罗对哥林多说，不必，我不是毛遂自荐。他说我不是向你们来举荐，其实举荐这个词当时的意思是辩白，我不需要向你们来辩白，我不需要向你们啊拼命怎么样啊叫你们相信我，我不需要这样。但是我第一，我面对我的神；第二，面对你们的良心；第三样的标准是什么？保罗说，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是有言可答的。 We have answer， 我们有答案。你发现这个是太妙了，现在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没答案。当时哥林多的世界是什么世界？这哥林多呢，你到其实整个希腊都差不多，意大利也类似。你到那些当时所谓罗马帝国的地方挖出来，第一个就是各种神庙，哇，他们的神拜的林林种种。你一进雅典，一边太阳神一边月亮神，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个第二呢，都是那种大型的公共浴池，哇，它设计真的精美啊，冷水管道、热水管道。换说呢，第一个人都觉得需要一个神，但这个神是谁呢也不管，反正这个神能够为我服务就行。那第二个呢，纵情享乐，哇，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很强大，因为他们到处那个版图很大，那个资源都别的国家来的，没关系，反正有人出去打仗抢回来。然后呢，当地的公民呢，能享乐就享乐，能吃就吃能喝。哇，那种浴池你看了那个，而且当时都是男男女女混在里面，就有点像现在，就是你要去洗手间随便你，你想去哪里都是你的自由，都你的权利。哇，我一看啊，哇，现在很类似的哪里某某会所啊，某某这个啊发廊啊，反正。其实圣经上老早说，日光之下从来也没有心事。人基本就两样，第一个，你现在到两岸三地看，大概都讲，第一个造各种神庙，各种这个大佛，各种就是能去拜的；第二呢，人纵情享乐，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想要吃什么，我想穿什么，我想买什么，基本上日光之下人大概就这样。保罗描述这个世界，他没有用的 word， 他用了一个词，他说我们面对这个凭外貌不凭内心，但是还夸口的。哇，我实在觉得没有一句话像这句话那样对世界是一个最精准的描述。你看今天全部都是外貌外貌，所以中国大陆我们有句话说，这以前的叫士为知己者死，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女为悦己者容，现在叫士为知己者装死，女为悦己者整容。其实现在不但是女生都整容，这大学生一毕业都跑到韩国去了，跑到哪里去整容去，而且男生很多也是整容啊。这个那圣经说，其实整个世界的特点，第一凭外貌不凭内心，第二呢还夸口，谁整的比较有，最近有一个人整了18次，整的有点像那个超人这样，就电影里面那个，也分不太清楚这个。那 这种世界的特质，保罗说我们是有 answer。 换句话说，这三个标准，第一，我们对神的态度如何；第二，良心，为什么我们的良心会又起作用？圣经说，因为基督的宝血把我们的天良洗干净。我们人都有良心，但是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个良心啊，圣经形容好像被烙铁烙惯了。那个意思就是，你烙铁有时候你一碰很烫，继续碰继续碰，到后来长了一层茧，就没反应，麻木了。那一个信了主的人，他的良心再次被宝血洗净了，所以圣灵作用在我们的良心上面，马上又敏感了。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经验。基督徒不是说不会再犯罪的，但是他一犯罪后，他发现说，哎呀，我怎么又这样，我怎么说这个话了，我怎么样，圣灵会在他里面感动。当然他也可以消灭，如果到一个程度不断不断的消灭，那又回到过去的状态去。所以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个圣灵到底在作用在我们哪里呢？你从保罗这里看，其实作用在我们的良心里面。那么这个世界的标准价值，我们是跟这个一模一样吗？还是我们不一样？所以当保罗用这三个标准摆出来，其实不但是对哥林多人，我想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或者每一个追求的，我们其实都在思想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的分别在哪里。第一，我们对神的态度如何；第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如何；第三呢，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标准相差有多远。其实圣经的看法呢，是你跟这个世界标准越差的多越好，差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世界看你是不配有的。保罗讲的就是两种的钉死，我看这个世界，我已经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世界看我，我也已经被钉上十字架，就两相看两烦，相看两厌。我们呢，有时候相看两不厌，就觉得也不错。当然圣经绝对不是说叫我们不要活在这个世界，圣经说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他们就发现有一个 answer， 有一个答案。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见证。你别人怎么看？我到北京大学去，那北大有一个教授，我不提他的名字，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在那边呢，可能有些人知道那个教会，刚刚也有人跟我提起过。那么，那北大那个时候有一个政策，就所有的教授的，如果你自己觉得你的年薪收入低于50,000，你就可以买优惠房。哇，结果整个北大几乎每个教授，这个管他要房不要房，因为那个优惠房真的是蛮便宜啊，全买了，只有一个人没有买，就是那个教授。他的那些同事就跟他讲，你傻，这个虽然我们的年薪，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以标准工资来讲应该是不够50,000，但是呢我们还有其他收入嘛？北大的教授常常在外面做家教啊，做辅导啊，演讲啊等等哈，所以写书啊，这种很多收入嘛。那加在一块当然都超过了，没有一个人不超过了。现在如果北大教授还不到年薪50,000人民币的话，那你也实在是太差了吧？你干嘛呢？那个他因为他填了那表，他说我超过了，我不合格。结果别人怎么劝他，他说我因为我超过了，他说这里说收入没有说是我的工资，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一想我的收入当然超过了，所以我就照实听。但是你要知道，当这个教授这样做以后呢，我听到很多北大的学生对他说，我们在整个北大其实我们真的真的很敬佩这位老师。我忽然间觉得这个人真聪明啊，他后来自己真的他也需要房啊，他买了一个房足足比别人多了几十万块，但是几十万块却买来了别人对他的尊重。特别是你既然是一个教师，你当然你知道你是一个对学生产生影响的，那你希望你的学生怎么样？结果我听来听去，我真是发现，哇，这个就是叫做你跟这个世界的标准差的越大呢，其实产生的震撼越大。那这种震撼的话呢， 人家看见这是一个 answer。 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人有三个标准，三个方面，然后保罗接下来其实也把他自己的见证摆出来。保罗说，我也不是一个跟你们不一样，我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但是我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基督徒，我们讲过，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塑造一位所谓高大全的，哇，这个人我们够不上，这个人我们及不上，他灵性太高，他太那种，只可能发生在人间。像我以前看电影，中国大陆那时候也没有几部电影，不过多半那电影人物啊，我有时替他们着急，小的时候也不懂，哇，一看被敌人打了好多枪，哎呦，我想快死了。后来我一想，我慢慢发现，只要那棵松树没出现，他连死都死不了，真的。哎呦，无论打多少枪他还不死，还讲话了，然后慢慢挪慢慢挪，一看松树出现了，快完了，快要走了，因为他连死都得死在松树底下。这种就是变成之后，这个人不会有什么缺点，那全是浑身优点，这个不像人了已经。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其实都一样。保罗讲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那是真的。他那个时候是杀人共犯，别人在用石头打那个尸体，把他活活打死，他在旁边欢喜快乐，哎，你们衣服我来看，你们出汗没关系，我帮你们收衣服哈，我帮你们，他也一起高兴。他在大马色路上本来是要去追杀那些基督徒，把他们下到监狱里面去，自己在犯罪，在杀人，还以为说我替天行道，公义在我这边，哈，我为上帝大发热心。你发现人常常就这样，我们活的这个叫做我们的良心已经不起作用。保罗说，我也曾经凭外貌去认基督，我觉得拿撒勒人怎么可能会是那个，直到大马色路上我眼睛上的鳞片掉下来，我才发现他就是这位主，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所以保罗接下来把自己的见证摆出来，一个得胜之人跟得救之人，可以说前面三个标准是一个得救之人基本应该具备的标准。我们如果对神仍然是很随便，我们如果良心仍然是很麻木的，我们如果活得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分别，那我们也不必去问别人说，你看我得救了吗？你看我这样得救了吗？但是保罗说，我们不只是要得救，得胜之人。保罗说这两个方面，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哦，我觉得简简单单就是这个变成一种生活的态度。保罗的癫狂在那个时候已经出了名，连那个亚基帕王都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怎么可能呢，你这么一个出身名门望族，你受了加玛利的教育，你这个又是一个希伯来人，你又拿了罗马大数这个 PR 大数的绿卡，罗马公民的身份，你年轻有为，你前途看好，你怎么突然间现在去当一个传道？哎呀，哭啊，被石头打，被你干嘛？你这不是神经出问题？这个叫做癫狂。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癫狂这个词，英文有一种翻译叫 full of passion。我常想，今天的人其实最可怕的就是已经没有 passion。你发现没有？婚姻里面如果没有了 passion 也完了，没有 passion 这个词也可以翻作激情，如果没有了激情完了，那个真的是这个就好像生活里面也没有了激情。保罗说，我们如果充满了激情是因为上帝，你有没有想过，因为这个上帝对你我是癫狂上帝，怎么会这样呢？把独生子给我们呢，而且被杀了。很多人读到我第一天礼拜五讲的那个亚伯拉罕去献以撒，就觉得亚伯拉罕你是不是头脑有点不清楚？你儿子献上去，那个不叫癫狂吗？但是最后你发现到底是谁癫狂？我们讲过那两个朋友的故事。那个朋友不癫狂吗？你另外一个人半夜来 你给他开门也就算了，你接待他也算了，现在你要给他摆饼，你半夜三更吃什么东西，让他早点睡吧，不行，他没，你没人也就算，你说我没有，还跑到别人家去敲门，人家也不给你开，你还拼命敲，求他，你给我吧，我朋友来了。圣经都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天父，是一位癫狂的神。当我们唱那个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们也是唱的好像就是那个朋友，就朋友，上帝我可以跟你无话不谈，上帝无所谓哈，我哭你也知道啊，拍拍我肩膀安慰一下，不是那个意思，是他替我癫狂的朋友，他连命都舍了。圣经说若能够为你的朋友舍命，那个叫做真朋友，那个是最大的爱。中国人都讲嘛，对不对？那个最近台湾有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有一个夫妻吵架，那么那个太先生赶快，他太太想不开要跳楼，他朋友赶紧打个电话给他朋友说你过来过来帮忙劝一下，他过去一看他太太已经站在楼上，那个先生跑上去拉他说对他朋友你赶紧给我到下面去啊，这个万一他想不开跳下来你怎么样帮个忙，他就下去，刚下去两个人一起掉下来，结果把他朋友就压在最底下，好，压得他也快半死。但这个人呢还好三个人都没死，因为他当了一个肉垫垫在下面，所以他两个朋友还真救了。那他自己爬起来，救护车一来，他不是说哎，你看我也不行了，骨折了，受伤了，他说你们赶紧先把这两个人救去。好了，所以他的朋友很感动，他说哎呦，这个真朋友啊，这为我真的舍命啊，为我们夫妻舍命啊。所以他太太两夫妻也不吵了，就想差点让人家出事，好，让人家命都没了。真朋友和假朋友，真父亲和假父亲。保罗说这位上帝是癫狂的神。我们如果真的说主你是我的朋友，不是只有他是我们，主我跟你不够朋友，他为我癫狂，当然我们也为他癫狂。保罗说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 in right mind 是为你们。哇，这话太有力量了，因为按理来说，保罗我们都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呢。保罗那时候是个宣教士，一站一站去传福音讲道，很少一个地方像哥林多这样，他留了足足一年半，带他们查经、查考神的话、读神的话、讲解神的话、教导神的话。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你们有师父可以有一万，但是为父的不多啊。”我是像父亲一样的对你们，你们是我在属灵里面所生的孩子。但是今天哥林多人用什么态度对他？骂，这个责备他，各种难听的话。保罗有没有在血气里面说你们这样啊？其实哥林多教会也分了好几派，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是非常非常喜欢保罗，非常的这个敬佩他。那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中有属这个有属那，也有属保罗的，有人说他是属保罗，保罗说都不对，不是属亚波罗的，不是属保罗的，不是属基法的，不是这一派，不是那一派，我们第一都是属基督的。第二的话呢，保罗说我没有按你们这样的来对我，你们这样讲我辩解，我骂你们，我骂回去。我们如果谨守是为人，因为我们不必急也不必吵，我们有一天在审判台前都要显露，我们都要站在那里，不但你我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谨守 in right mind 是为你们，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态度我们在随处都用，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有 passion， 我们两个人是一个人，上帝感谢你，我们能够癫狂，主为我们癫狂。我们如果癫狂不只是在花前月下，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上帝感谢你，我们同舟共济，我们彼此掩护，我们互相成全。我们在人际的关系里面也是一样，上帝啊，我宁可让步，因为一切都在你。保罗说我不是这种动力从哪里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保罗你怎么能够这样呢？他自己说的，我受多少舟船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哇，被石头打、被鞭打几次要死，这样的经历你怎么能够每一次继续奔跑向着标杆？保罗说两样，第一， 基督的爱在激励我。哦，这个不得了，我们有时想到这个爱啊，我们就好像，当然现在世界对爱已经越来越好像无所谓啊，爱是什么东西啊？美国还专门有讨论，分了两派，有一派叫物理学派，说爱呢就是对人的感官产生了某一种舒适的感觉啊。他举这个数学上有一种叫黄金分割，所以他说，如果说他你看任何东西看到那个比例差不多黄金分割，你一定会产生爱感觉。那这种叫物理学派，那另外一派呢叫做化学学派，说爱就是人脑子里面一堆化学记忆，不晓得为什么突然间重新排列组合，那就用这种来解释哈。比如说两人一见钟情啦、啊，或者是你有外遇啊，你有那个，其实也不能怪你啊，因为某某人长得刚好黄金比例，那一看每个人都喜欢，所以你一看啊，你动心那也很正常。这种完全在那里，当然我们都知道，那胡说八道，给自己很多行为去找合理化。真正的爱，我们知道只有圣经讲的最清楚，那个源头，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当他以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爱已经放在人的心里面。保罗说，因为他的爱在激励我，你知道那个爱产生了激励能够发生多大的力量吗？你大概难以想象。我几次看到那个报道，那个有一个车从斜坡失控冲下来，已经没有刹车了，底下那个妈妈看到她的小孩在那里玩，还没有注意到那个车下来，喊她小孩没听见，那个妈妈会冲过去，竟然能够把那个车挡住。后来好人有人做实验了，发现那个车这么高的速度，那么大的车冲下来，不要说一个弱女子挡不住，你就几个男人要把她推住都不太容易，怎么可能在那一刻那个人冲上去就有力量可以把她挡住？她一喊说你给我赶快走，小孩一跑，那个妈妈就被卷到车底下去，怎么可能？那个力量从哪里来？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世界上你看得见比较癫狂的就是母亲，母亲很癫狂。我看我太太那个时候生老大，生了22个小时都还没生下来，因为医生搞错了，以为那个小孩比较小，后来没想到我们老大个头很大，生不下来呢，他自己不行了，那个热度一直升，一直升，升到38度、38.5度、39度。后来医生来一看说不行，第一个赶快要剖腹产，不能够再自然生产；第二个的话呢，赶紧用退烧药啊。我那时人也累得快不行了，因为20几个小时在旁边。后来我常常跟太太说，不只是你要坐月子，我也需要坐月子了。哎呦，我也快累瘫了哈，那个。结果他那个时候已经要昏迷了，休克了，那个那么高的热度，结果他在快要昏过去以前，他拉着我说，他陆家跟医生说，千万不要给我用药。哎呦，我心里想，不给你用药，你命也没了。他为什么会说不要用药呢？怕那个小孩。这个大概是几乎大部分的妈妈都会做的事情。什么叫做癫狂？你在特别在母亲对孩子身上，你已经看见那种癫狂。他说，基督的爱在激励我。那种癫狂的爱一激励到保罗身上，他我不癫狂我也不行。那第二个动力从哪里来？他想那个十字架，他说一人替众人死，当然是指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但是接着说众人就都死了。哇，这个秘诀就在这里啊！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最强大的人，请问是什么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最强大的人，我发现最强大的人就是死人，你同意吗？所以有时候夫妻吵架，一般说我死给你看，这个话如果对自己讲是蛮有效的，但问题是当我们说我死给你看，就是心里说你先死吧。真的如果说死了没问题了，我哪里会还这样这个纠结呢？还能换着说，保罗掌握了这个秘诀，一人替我们死，我们跟着他救人都盯上去了，我们救人有了一个去处，死掉了，而一死的话呢，变得非常强大，所以那些人的眼光也好，批评也好，谩骂也好，怎么样也好，对保罗不起作用。原来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而且保罗提到这里的时候，五章十七节我们很熟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话有时候我以前当牧师的时候，当传道在教会牧会的时候呢，我每一次有人受洗，我就写一本圣，送一本代表教会送一本圣经，然后前面就写这个五章十七节，啊，一直写一直写。那个时候感觉就是说，这个经文基本上对还没有信主的你，如果信了主，受了洗，那么你就是新造的人。但是其实这个话是对每一个，包括对哥林多的教会那群以为已经信主的。保罗说，其实我们的在基督里面和随时的更新。所以中文在这里翻译，不晓得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时态翻出来，中文就翻出都变成，这个英文就是 becoming， 这个词是指连续不断，连续不断更新，不是你在信主那一刻你更新，以后不需要更新，是随时随处我们得了释放，随时随处我们在基督里越来越有了那个心灵的自由。而这种经历最后要达成的目的是一个宣教的使命。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神，无论他对我的改变，对你们的改变，对我们一切的，当我们真正愿意去到日光之上，是因为我们知道今生已经被托付了一个责任。按照保罗的说法，我们都知道他几次说，我如果离世与主同在是真的好的无比，我当然向往去到那个地方，那里有和谐，那里有满足，那里有健康，那里没有哀哭，那里有充满了上帝的爱，正是人间幸福的最高境界都在那里，我是要，但是我活着因为有一个托付，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使命，劝人与神和好。每一位，既然你心头希望幸福，你不愿意去吗？既然你知道人生你的物质不能给你带来真实的幸福，你不需要到那里去吗？所以今生不但是劝人与神和好，也在预备，在管理，在治理，在看守，在修理各个方面，上帝帮助我达成你的样式。感谢主。我想时间关系的，我要停在这边，但是这段圣经呢，其实是一直到二十一节，所以盼望我们继续。我常常觉得哥林多前后书对我自己是带来很大的帮助，当然每一卷圣经都很重要。愿上帝让我们看见得救和得胜，唯有得胜的，上帝让他们承受产业，真正你盼望的人生最高的幸福的境界，在地上你找不到，神已经预备，而在预备的那里，盼望你我每一位听见他说，你是忠心良善又有见识，你已经看见了，而不是到那一天结果被发现说我们变成无用。愿神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样可怜渺小有罪卑微的人，你竟然借着耶稣基督真理的本身来到人间，而且把通天的道路为我们打开，把永恒的生命向我们展现，让我们晓得用这样的生命我们要干什么。恩主啊，再次求主施恩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心胸能够因着日光之上的人生真正被你打开。若是过去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一样的，若是过去我们对神是随便的，若是过去我们的良心是无所谓的，求恩主你借着保罗的话语，不但是提醒哥林多的教会，也是提醒每一位神的儿女，主啊，我们需要调整，愿意能够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只为着上帝的审判台，只为着那个颁奖台，成为我们人生真正努力的方向。基督已经在我们面前，荣耀的标杆已经在我们面前，愿主施恩怜悯，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